Hello，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一个新的系列，那这个系列叫做《为21世纪人类所留下的手册》。那我刚好从最后一次 PO 就是《生活大灾问》系列的最后一集，到现在刚好差不多一个月，所以一个月当中也在思考说下一个阶段可能要做什么东西，也稍微暂停了一下。那我自己跟我的一个朋友就是松饼，我们有做另一个叫做生活跷跷板，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一下那个系列。那我今天这一集主要是跟往常一样，我通常每一个系列的第一集都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系列在干嘛。那这个系列其实我也开始在想一个问题，是说我要不要把那个崔斯坦的异想世界名字改掉，就直接改为21世纪人类所留下的手册。不，我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结论，所以可能就还是先放在崔斯坦的异想世界里面这样。那我自己想一想之后，我觉得有些人是说分享比较生活化的东西比较有趣，然后有些人是说分享的某些主题蛮好玩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蛮多不同的意见。那我自己为什么会想要做为21世纪人类所留下的手册？哇，每次念都是好拗口好长。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也算是我人生的一个理想嘛，就是倒不是说想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而是就是想说可以为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呢？然后我自己也在想说，可能可以做的事情有哪些这样。那我自己探索了蛮多的领域，所以就想说，也许可以透过我所探索的事情分享给大家不同的看法，所以这大概是我的初衷，然后也算是这个意思，也可以说是我的人生的某种梦想吧，就是说，叫什么？我想要当一个思想家，但我以前在思考身为一个思想家是要讲一些很厉害的事情，这样。不过我其实现在在重新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更多是说，有哪一些事情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以给予这些人帮助，包含我自己，包含我认识的人，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问题。可能这问题是很个人的，也有可能是层级很大的，包含可能整个社会的，有可能是关于物质层面的，也有可能是关于心灵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各种问题。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手册，当然我跟几个朋友稍微提到这个企划，甚至上一次就几个礼拜前就已经有朋友在问我说，你有没有预计要开什么书单？那我觉得这个节目一开头也是要先跟那些人先说声抱歉，不一定有办法开书单的原因，是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以问题作为发想，然后可能会翻一些书，那但不一定每一集会翻书，所以不一定会有书这样。但是我觉得，如果就是大家有听这个节目，想要跟我讨论，也许我们可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去看有什么样的问题跟。切入点去找相关的文献，比方说像我自己的想要做的东西比较多，可能跟我学过东西有关，像我可能会讲到一些跟身心灵相关的东西啊，然后也会一些跟经济学相关的东西这样，所以这一些东西有些如果我还记得文献的名称的话，我可能会稍微引述一下。有些忘记了，可能就不一定会引述。然后我也希望可能大家可以。给我一些建议，或甚至是有机会来，就是我住的地方，跟我一起上节目去聊一些东西。因为像我自己觉得有些东西是概念上我知道，但蛮缺乏生活中的例子，让大家去体会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也希望说，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跟我去讨论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会蛮开心的。那因为这一次的节目的规模其实非常大，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节目会分成几大架构。我先从有人的部分开始讨论。第一个大架构是，个人，就是个人包含很多东西，比方说身心灵三大层面，所以那个主题会包含个人，然后包含组织。那组织可能会是节目里面最早开始讲的东西，因为 就是如果大家知道我自己有在教会嘛，然后有一些我们教会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们教会换牧师，那在过程当中的换的过程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组织运作的过程。那组织运作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冲突，或者是说不同的小群体之间的落差，这样，所以我就会想说，那如果从组织的角度，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一些，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冲突，或者是面对这样的，可能领导人消失的时候，可能会做些什么？所以的第一个还蛮重要的主题，会先从组织里面我会提到一个概念，叫做无头组织。那无头组织这个东西，就是我下一集可能会更细去介绍这东西。反正我之后会开的这个大的企划里面的第一个子企划，就会是讲无头组织到底是什么。那因为预计想要写成一个小的书，然后为什么会现在想要开这个企划呢？因为我年底其实非常的忙，所以就想说，我如果开这个企划，至少我可以先留个语音档，那到时候再把它写成书，可能比较快。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写的速度有点慢。那我之前有在去年的8、9月的时候，我做好几个企划。那我前一阵子有把一些企划打成文章，我觉得那个模式还不错。但因为那些东西收听的，就是收听的人没有很多，所以我后来也是稍微暂停了一下。不过我觉得那个模式是可行的，所以我之后可能会这样做，就是我会先做成 podcast，然后把一些重要的思考的过程，最后把它写成文章之后，可能会再放一些问题讨论之类相关的东西，然后让大家可以去看，最后有点像是一个，有点像什么手册嘛，就是可以把它编辑成册，然后卖书嘛，类似。因为我其实这灵感是源自于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做《别做热爱的事，要做真实的自己》。其实那本书就在讲蛮多关于求职方面的自我探索。那他的书的整个逻辑，其实他就把它分成13、14个篇章之后，前面稍微介绍一个概念之后，后面就有一些问题讨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模式。那书写的方法也还蛮有趣的，所以我之后可能如果要真的把它写成书，也会学它。就他会先举一些例子，然后稍微引述一些概念之后，然后最后再导入问题讨论这样。那好，所以我岔题了。好，所以我第一个会讲的是个人，第二个讲的会是组织，那第三个是讲群体。那组织跟群体的差别是，组织系就是超过2个人以上的团体啦，就是可能像是小团体，可能10来个人，或者稍微大一点的组织，比方说像可能像一个教会，可能就有100-200人，甚至1、2千人，所以这个都可能还算是组织的范畴。那群体就叫做超过组织规模的人群，这个定义都没有很精准，因为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定送500人为一个上限。我目前不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唯一比较大的差别是说，群体是超过组织规模人群，它可能是好几个不同的组织组成的，所以群体的范畴可能更广。可能比方说，如果以人数来讲，我比较想要讨论的群体可能是超过1万人的，比方说像基督教组织，类似它可能讲的就是一个教会或者是几个教会，但基督教群体可能就是讲的可能，比方说台湾信基督教的人，那他当然就会更多有一些文化上啊，或者是说这一个群体里面所使用的语言，或者是他们这一个，比方说像国家等级，或者是乡镇市等级的运作，比方说集体决策，像投票这件事情，可能也会放在群体里面讨论。或者是说，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最常见的网络群体，可能也会拿进在这个讨论里面讨论，所以这可能是我会想要讨论的东西。那最后有2个比较特殊的东西，也是我之前的企划里面稍微比较少提到的。我其实有稍微提到啦，但可能不是我所做的主轴，所以我可能就比较没有讲那么多。但我觉得这两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就是以现代社会来讲，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玩的观察是说，社会的科技很进步，然后身心灵领域很发达，那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2个人身上的2种极端，所以我其实另一个角度，因为我其实过去做的比较东西都跟身心灵或是跟人群有关，那我最后想要谈另一个东西跟 技术跟制度比较有关，所以这两个东西就会比较在牵涉到说，诶，哪些东西都算是技术。那我自己因为之前看了一本书叫匠人，我那个书我买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细看，所以我可能会从那本书作为开头去思考说，关于这个技术跟可能有包含非物质性技术、非物质性技术或是知识的生产这些东西，去思考说什么是技术，什么是经济社会底下的技术，跟什么是我们真的需要的技术这一类的东西去讨论。有一些像科技哲学相关的东西可能也会放进来讨论，所以技术也会是我想要讨论跟思考的主轴。那最后一个是制度，制度其实我觉得制度是一个非常广大的东西，它包含了个人层级，比方其实我认为一个人会定行事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个人的制度，或是一个人的生活的习惯，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个人生活的制度这样。那稍微大一点的可能组织，比方说这组织可能两人组织，像是婚姻可能也是一种制度，组织可能稍微大一点，比方说像教会可能也是一个组织。那最后可能范畴在扩大之后变成整个社会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相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制度的讨论，因为我自己过去念经济的时候也念了一些像是机制设计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帮助我去思考说，诶，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制度的问题，比方现况可以拿来讨论。那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一个主题也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它也跟我目前在做的某些可能会将来会做的工作跟我现在做的有些事情是有相关。比方说技术的话，因为我最近在跟那个一个公司合作，我们有在做 SDGs 相关的东西，就是联合国永续目标、永续发展目标。那这个永续发展目标其实包含就是整个社会运作有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怎么样透过可能各种制度或是技术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会开始去讲到技术跟制度，这我觉得这跟整个社会跟整个世界的趋势有关。然后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多东西是口号，可是真的做这个访谈的计划之后，写了一些文章之后，我觉得蛮重要的。那再来也是说，我之后有可能会就是未来的工作的方向，或者是说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方向，也会跟就是政策啊，或者是说跟这个民众会有一些互动。那这也是我开始去思考说，我们拥有这一些我学到的事情，我要怎么样变成帮助别人的蓝图，或者是说我自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是不是一定得像个工程师呢，有一些技术才能做，还是我能提供不同的东西，这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会想要把技术跟制度纳进来讨论，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社会当中其实让整个社会进步或是可以持续，其实技术跟制度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说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当然就是人，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基本上涵盖了我们所认识的整个社会的样貌。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都包含进来之后，然后去讨论这件事情，也会是这个为21世纪人类所留下手册一个很蛮重要的初衷。那最终我也希望是说，在每一次的问题跟讨论当中，是不是我自己好像要卖弄我所学的事情，或者是只是我一个人在思考一个我自己认为很重要的事情。我更多是希望是说，如果有一些人你可能在工作当中你也发现了一些困难，或者是生活当中发现了一些困难，那有没有办法在这个框架当中找到一个切入点，去帮助自己往下一个方向推进，或是去找到一些不同的平台去跟他人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一个留下的手册，它不单单是一个 podcast 的企划，它也包含了就是我的整个可以说人生方向的蓝图，就是在这五大方向里面我自己能做什么事情，然后有没有人也在这些方向里面做不同的事情。因为我认为其实这五大方向涵盖了各种人，就是人的基本需求或是欲望。比方人的基本需求就是吃喝拉撒睡嘛，那吃喝拉撒睡你包含物质层面的就是吃什么，所以这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喝什么、拉什么、睡什么，然后经济社会运作嘛，所以这跟制度有关。那怎么样在整个你习惯吃什么，这可能跟文化，所以这跟群体有关。那或者是说你的整个组织，就是你在什么组织里面工作，对，那或者是食衣住行娱乐这些东西，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可能得到更高的层次？那非物质需求也是像身心灵需求嘛，所以这个整个企划里面，我认为探讨了我认为人类可能会遇到的所有几乎所面向的问题，这样。那但因为我自己个人能力很有限，就是你也就是大家也知道，我只是一个个人，就是而且我所学的东西不是那么多。比方说像有些东西我可能就片段知道，可能工程师在做什么，律师可能在做什么，因为我自己上过一些法律系的课，也学过一点点 coding，所以我都是以我自己所知的经验，或者是我听我周围的那些朋友讲的东西。那有些东西可能会有一些偏颇，或者是它就不会是一个像是圣经的教条的教导。我觉得更多会是说，那如果我们开启了一个问题的讨论，有没有这一些相关的人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扩大我们的视野，或者是说，在这样的讨论当中，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摆脱我们现有的制度上面的困境，或者是技术上面发展的错误，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这也是我自己的期待跟希望。那这一个企划，我希望会一直做下去。然后，如果我很忙的话，应该还是会希望尽量可以做。所以，也就希望大家可以，不能说支持我，但是就是一起努力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所有人都在生活当中在实践这件事情，这样。不论你实践的可能是你的信念，或是你想要生活下去，其实都是我们都在探索，或是在创造人的生活当中的各种事物。我其实有时候真的小时候会觉得说，可能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情，才是实践人性的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个本身就是对人性的很大的礼赞吗？这个用词不太白话，但大概的逻辑也是这个意思，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个过好不是说我很自私，我不管其他的人，而是我可以很感恩的去面对我所发生的事情，跟我也有能力在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可以伸出一点手，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它也满足了某种我们微小的人可以做的事情，可能像我们自己可能小时候可能看过一些电影，或者是那种乡村彼此没有猜忌，或是我们在那种乡下人家看到的那种小情小爱啊之类，很多的电影或是电视剧也会稍微谈这种不太伟大但很平凡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大的架构也想要在这个情况底下，也许可以有机会跟这一些人去沟通，但我自己的某些东西也很受限，我自己的经验，就跟比方说有些人的教育经验跟我就落差蛮大，所以我之前在那个另一个企划里面，我跟松饼也有聊到，就比方我以前高中时就没有改过裤子，所以我就不知道说有一般高中生会去改裤子、改窄版，比较酷炫，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这样，这大概是我的这个节目的介绍，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节目。那不过我倒是不期待会有很高的订阅率，或是说点击率之类的，因为这个企划有时候真的难度颇高。然后以我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你如果没有办法很快的去找到好的对象，其实就会还蛮难去跟不同的群体互动，因为其实你像现在社会里面的次文化子群体其实非常非常的多，蛮多人都是在不同的节目上面去关注自己想要关注的议题。那所以通常如果你反过来你要做这些相关的东西的时候，你是得很清楚知道你想要投射的对象是哪一个群体之后，然后去做你的企划。那我自己做的东西还是比较偏向反过来，是我认为有一个比较大的架构，然后我从这个比较大的架构去出发。那当然他做出来的东西不会像其他的企划可能比较具有针对性，所以我觉得它流量相对会是少的。可是我觉得需要一个统整性的讨论跟思考，为我个人来说蛮重要的，因为 蛮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说法，就是说有些时候，比方说感情上，有些人告诉你在这时一定要积极一点，有些人告诉你在这个地方要消极一点，有些人告诉你说这边要真心，有些人告诉你说这边要技巧。但到底是哪些时候做这件事情？每个人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切入点跟想法，所以我觉得更多时候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同整性的原则去思考整件事情。那这些同整性原则其实不是一个，不是个别领域的事情，它反而是一个跨领域跟更深层的一个，我们怎么去思考什么是一个人，什么是一群人，然后什么是一整群人，什么是技术，然后什么是制度，这一些东西去切入去了解的这样。好，那大概我的节目介绍就到这边，然后也很高兴跟大家再见，因为确实好一段时间没有这样在麦克风前面自言自语了。我下个月有可能要当就是发言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重新开始自言自语也蛮重要。之后如果要跟记者讲话，也许我要跟记者讲话，这会是个蛮重要的练习啦。所以也蛮开心可以再一次跟大家讲话的。然后如果大家就是对这个企划有什么更多的好奇，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讨论。然后认识我的人，大家可以私讯我；然后不认识我的人，也可以在节目的那是下面留言。就我知道那个 Spotify 跟好像蛮多的都可以留言，所以如果大家就是我不认识的人要跟我讨论也可以这样。那我今天的第一集就先到这边，然后之后我会先开始讲一些关于无头组织的东西。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因为组织的东西，可能我觉得可能对蛮多人是蛮重要的。不，下一集再开始讲好了。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然后谢谢大家，拜拜。